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了在北京的两天访问，回国之后，中国方面发布消息，盛赞两国的盟友关系，并且表示支持半岛无核化，以及美朝再次举行峰会。与此同时呢，北京积极地评价了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，但是回避提到中方在贸易战中是否做出让步。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，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。叶斌你好。
你好，玉文。
对于金正恩这次，我们知道可以说闪电式的出访北京啊，中国方面发布的消息有什么样的新意或者看点？那么这一次的习金会与朝核问题，还有美中朝的三边关系，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、啊？
朝鲜领导人结束访华行程回国之后，今天早晨，中国官媒新华社和央视才公布了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的情况。根据新华社的报道，习近平与金正恩在会谈中都提到了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友谊、建交70周年等等。习近平表示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，改善北南关系，支持美朝会晤取得成果。金正恩表示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，他对中方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。金正恩在会谈中称，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，同时金正恩还表示希望有官方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的合理关切。至于金正恩提出的是哪些诉求呢？新华社报道没有说。舆论普遍认为，朝鲜最关切的问题不外乎其政权安全以及国际社会解除制裁。去年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谈后发表了共同声明，朝鲜彻底契合之前呢，美国不会停止对朝鲜的制裁。那么现在美朝双方在准备第二次朝核问题首脑会谈，中朝对此都释放了正面的信息。不过朝鲜官媒与中国官媒报道呢也有不一致之处。朝中社称，金正恩再次邀习近平访朝，习表示接受邀请，但是中国官媒和官方啊都回避了习近平接受访朝邀请这个细节。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，发言人陆康表示，中朝两党两国有高层互访的传统，请大家稍安勿躁，有具体情况会通报。以前中国官媒和外交部都表示，领导人访朝要看双方的方便，而这次中国官方没有提，耐人寻味。此外呢，尽管中国方面呢盛宴款待朝鲜宾客，但是官方报道却省略了金正恩他到达北京当天刚好是他35岁生日的细节。宇文。
是的，那么叶斌，我们知道就在金正恩访问中国期间呢，在北京还有另外一个看点，那就是美中之间的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。这一次呢，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之后，双方都发表了声明，是怎么说的？那么舆论与分析人士又如何来解读当前的这个美中贸易局势，还有未来的可能走向呢？
本周同时进行的呢还有美洲贸易谈判啊。那么中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刘鹤意外现身，而原定两天的谈判出现了加时赛的情况，但是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，引起外界不少议论。美中双方都各自发表了声明，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说，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，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，增进了相互理解，为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奠定了基础。今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记者会上表示，双方谈判达成了一些共识，下一步呢将保持沟通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。
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，时间长说明双方对于磋商的态度都是严肃认真和坦诚的，都在朝着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方向而努力。谢谢。
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呢，双方讨论了结构性改变的问题，包括强制技术转让、保护知识产权等，考虑了在贸易关系中实现公平互惠和平衡的途径。另外谈判还关注了中国对于大量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。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，他认为此次谈判的不同之处 要求双方签订的协议要经过核查和有效的强制执行，跟监督朝鲜去核的要求相似啊。那么中国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、能源和制造产品，邱达生说呢，这个跟中国2018年做出的承诺呢相类似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邱达生的评论。
如果说这个后来发现，就是说可能中共那边跟北韩一样，就是说可能只是他希望这个取得一个暂缓，但是他没有去落实他这些承诺的话，那么这个下一步那个川普绝对不会犹豫再把关税加上去的。那么此外，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就是说，即便呢在观察期间哦，其实一些非关税的贸易障碍哦这部分哦可能也不会轻易去做，比如说像现在，比如说像美国呢，它联合这个加拿大还有纽澳这些国家，还有日本一起都是不想要采购这个华为跟这个中兴的通讯设备，这部分呢，我觉得不会轻易的解禁的。
值得注意的是呢，今天新华网刊登的一篇文章称，对于中方的一些关切，美方做出了某些让步。文章还说，美方提出的结构性诉求，包括技术转让、知识产权等，看上去咄咄逼人，实际上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所需要做的。看来中国为了与美国达成协议，终止贸易战，有可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让步，当然以牙还牙、奉陪到底都不提了。但是迄今为止，中国方面只字不提中方所做的让步。在北京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，习近平指出，不该改的、不能改的坚决不改。他说，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，口头上依然强硬。今天呢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了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会。王岐山发表讲话说，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呢不会停滞，这个开放大门呢只会越开越大。那么这个门究竟能够开多大？3月2号90天经贸谈判期限后呢，大家可以继续观察。宇文，
好的，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。